那这段时期里面呢，有一些有代表性的传道人哈，我觉得这几个名字呢，至少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当然要介绍的还很多哈。那至少这几个人我们一定要晓得了。第一位叫石美玉哈，这个我们在那个图表里面有的哈。石美玉呢，他是江西人，在美国的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哈，现在还有了 UM 他的医学院毕业。那当时女性受教育的很少，何况来美国留学又读医的哈，啊，更是非常的少。所以他回去以后呢，他就成为很著名的一个女医生、教育家，同时他也是布道家哈。他不只是自己做医生，后来也主持医院，他也在教做医学教育的方面的工作哈，做院长。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女布道家哈。当时妇女能够讲到的当然是很少很少，那他是很特别的一位哈。当时呢，他也做一个布道家，常常去布道。那么在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啊，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里面啊，介绍石美玉的时候说，他在布道方面的贡献跟名声，可能比他做医生的名声还大。我目前一般人啊，讲到石美玉的时候呢，都会特别强调说，他是第一个留美学医回国的医生，女医生。其实他不是第一个，他不是唯一的一个了。当时还有另外一个跟他一起去学医，也同时还在医学院毕业，他们两个是同乡，就都是江西九江县人，他们是同乡，而且同时间毕业。不过另外那一位呢，后来留在美国啊，做了医生，做研究一段时间。而石美玉呢，是一毕业就回国，所以呢，他的名气最大，他成为后来大家所认识的第一个，称他为第一个女医生，中国受西式教育的女医生。好，第二位叫丁立美，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他是山东人。那么从清朝末年到三十年代里面呢，中国的本土的布道家当中，他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也是一个奋心布道家，特别他对学生的影响很大。那时候组成的叫学生励志布道团呢，他是第一任的巡行干事。那后来过了一个阶段以后呢，他到云南布道会去，在云南布道会就是学生励志布道团后来选派他到云南去开始一个云南布道会做拓荒的工作。他在早期教会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他叫丁立美，丁立美啊。那么有人形容说他的讲道也是非常的美啊，就说他的文词非常的美啊，他的声音也非常的美啊，这是丁立美啊，我们记得这一个人。好，第三个贾玉民，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人哈。贾玉民呢，他也是山东人，各位会发现当初山东哈有很多人啊是被神所使用的。他是民国时代的很杰出的神学家、解经家啊，出任过很多神学院、灵修院的教授跟院长。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36年10月创立的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很多人都简称叫灵修院、灵修院。其实当时灵修院很多啊。但是我们通常在讲灵修院的时候呢，就讲贾玉民在1936年设立的这个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啊，他在这里付出的心力最大啊。他写过很多的作品，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五卷的《圣经要义》。那么一直到今天，这《圣经要义》还是在海外啊可以买得到，在国内呢也非常的通行哈，《圣经要义》啊，很多人把它印出来。另外，他主编《灵光报》也是非常有名的，影响很大的。贾玉民跟丁立美呢，他们两个人都是在文汇馆，就是后来的齐鲁大学哈，就在文汇馆里面是同学哈，两个人是同学，所以两个人非常的熟悉，也一起同工很多年。丁立美呢比较多在学生当中，贾玉民呢比较多做教学方面的工作，所以他们两个人呢是很重要的，在三零年代哈神所使用的仆人。刘廷芳，刚刚我们所唱的《祷告良辰》这首歌是他翻译的哈。刘廷芳呢，他是浙江人，那么可以说呢，他是集多种恩赐于一身的一个人哈，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文学家、神学家、教会音乐家、牧师哈，可以说他这几种不同的恩赐都集合在一身。那称之为家哈，不是说啊，我唱过一首歌，那我就算音乐家了哈。也就是说，他可以写诗，他可以翻译啊，他在音乐方面有很深的造诣的。那另外在心理学、文学这一方面呢，他都有很杰出的表现。那曾经做北京大学的心理系的教授，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的院长，而且出版了《生命杂志》《真理周刊》，后来合并叫做《真理生命月刊》，这个在当年的教会里面是很重要一份刊物。他自己也办过一份基督教文艺季刊，叫《紫金》啊，这个、文艺季刊。那他因为学问非常的好哈，所以呢，在中国的基督教大会的时候呢，通常一定会请他做专题的演讲。那在1922年那一次中国基督教全国大会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同意呢，见解相齐，但决心彼此相爱。”哈。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见解上、在看法上可以有不同，但是我们一定要决心彼此相爱。 这代表那一个时期的精神，20年代、30年代哈，那时候的教会领袖呢，强调自律运动，强调合一运动，所以呢，他这一句话也代表那一个时期的那一种时代的精神啊。这句名言呢，后来很多人常常引用，就是我们这一些不是基要真理的问题，而是一些问题看法上可能会有不一样，但是呢，一定不要失去彼此相爱的心。好，第五位呢，王载。他是福州人啊，福州人，国内的所谓自由传道人、走荒传宣教者的第一个啊，并不是说是从他开始才这样做，不过呢，他是最出名的，也是最有榜样的哈。他是一个所谓自由传道人。那自由传道人是怎么样的？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初期的时候呢，常常去露天布道，那他就走到哪里就传到哪里，常常在街上就布道，或者是在公园里面就站起来就开始布道啊，很像约翰卫斯理当时的情形哈。所以呢，现在称叫走方宣教者哈，就他随走随传，随走随传。那后来呢，他发现说一个人侍奉有限，所以他就加入了一个团队哈，跟尼托生、王志、妙少训、陆中信、魏光喜他们哈，组织一个团队的侍奉。那成立了基督徒的聚会处，但是到1924年的时候分开。那主要当时呢，也是在一些看法上有一些不同哈，比如教会的组织啊，或者是尼托生他们那时候比较是反对宗派，但是呢，啊，王载认为说应该跟西方宣教士还是合作的，所以那时候在有一些看法上渐渐有一些不同，他们就分开了。那1928年以后呢，他常常就到中国跟南洋的布道。他有将近40年的时间呢，担任中国第一个差会，我们在后面会讲到中华国外布道团。那时候中国呢开始有所谓南洋布道团，后来南洋布道团改名叫中华国外布道团，他就担任这个国外布道团的负责人。他也讲到有一个特色呢，就每次讲到不超过30分钟啊，不超过30分钟。各位想想看哈，讲到啊，讲长容易，其实讲短最难，因为你讲短又要言之有物哈，那讲短又能令人有共益，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像宋尚杰他讲到常常就很长很长哈，因为圣灵感动他，然后他指责罪恶又唱诗，所以呢啊，通常都聚会都要2个小时、3个小时，是很长的。王载呢30分钟，通常就不超过30分钟，但是呢一个布道家30分钟能够让人信主，那就是很需要很高的功力，所以呢他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讲道方式。那早年传道的时候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不读圣经不进早餐， No Bible No Breakfast 啊，两个都是用 B 做开始，没有 Bible 就没有 Breakfast。 这一句话呢后来在中国也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后来很多人引用，意思就是说你在早餐之前先读圣经，不要先管你吃饭的事情，如果你不读圣经你就不要吃早餐，一定要把圣经读完才可以吃饭。我小的时候，那时候的传道人还常常讲这句话，常常在勉励我们说不读圣经就不可以吃早餐啊，就是啊当做一种勉励，就是要认真读圣经啊。可惜啊，这样的教导现在也渐渐又失传啊，现在啊很少教导这一方面的道理了哈。好，第六个是宋尚杰哈，我们都知道的。你看宋尚杰的年龄啊，你看他1901年出生，然后呢1944年就去世哈。他是福建莆田人，就是闽南人哈，他是30年代的可以说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奋兴布道家哈。他的父亲呢宋学濂哈。宋学濂是美依美会，美依美会我们晓得就是约翰卫斯理所领导的这个现在称为卫理公会的哈，他父亲就是一个牧师哈。那所以呢他很小的时候呢就协助父亲呢来处理教会的事情，甚至呢晚上讲道就由他来代替，他爸爸生病的时候呢就由他来代替做讲道，所以当时人称他为小牧师，小牧师啊，就是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传道。那1926年呢在美国的他又有你OSU 哈，就是 Ohio 的州立大学呢，得到化学博士的学位。那各位如果有机会到 Columbus， 现在你有机会去 Columbus， 你可以在图书馆里面，你还可以看到宋尚杰当时所写的论文，就是化学这一方面的论文，还可以看得到。他是在1927年，就是他得了博士学位以后呢，1927年2月10号，在纽约的协和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经历到圣灵的浇灌，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经历。他说这是我灵性的生日，所以他说虽然他很早就已经信主了，但是呢这一次的经历呢给他很大的冲击。他说圣灵浇灌他好像几十次一样，圣灵呢好像水一样从头上浇灌他，然后呢他心里面充满了喜乐，然后呢圣灵又一再一再的浇灌他。他经过这一次的经历以后呢就非常的有能力， 热心的传福音布道，那时候还在美国读神学院的期间。那协和神学院各位晓得他是代表自由派神学的，所以呢协和神学院的人认为他发疯了，所以把他关起来。那这一段他被关起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他说他把圣经读了几十遍，等于他的一段旷野时期。几乎每一个被神使用的人都有一段旷野时期，王明道也有，受上解了这一段时间也是他的旷野时期。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很多传道人也就是他的旷野时期，在那段时期里面好像不能做什么，但是神却在那一个阶段里面磨练他，造就他，特别让他们对神的话有更深的认识。所以这一段时间呢是成为他灵性的生日。1927年11月的时候就回到中国，开始在闽南传教。那时候呢就以十字架重生宝血来作为他的主题。初期的时候十字架重生宝血我们晓得这个信息呢不是他独创的，我已经讲过这是圣经的信息，但是那一个阶段里面神给他的负担就是他每一次去布道，每一次去讲道，就是讲重生得救要走十字架道路这样的一些主题。那1931年他加入伯特利布道团以后呢就开始讲罪的对付。双杖节在讲罪的时候呢他不同的在哪里呢，他特别强调不只是要认罪，向神认罪，而且要悔罪，悔罪就是为你的罪来悔改，悔罪以后呢就要来改罪，意思就是说把你的罪的习性要改掉，过去在罪恶中的习性要改掉，改罪以后呢最后要赔罪，赔罪的意思就是说你讹诈了谁就要偿还他，你过去拿公家的东西现在就要把这个还给公家，你过去呢欠了谁的钱你现在就要把这个钱还给他，就是说你认罪了以后还要赔罪，要实际的把你在物质上的或者是对人如果有什么伤害，对人有什么样的对不起他的地方，你要去当面向他认罪或者写信向他认罪，就强调赔罪。而且他强调认罪呢要具体要细节，所以呢不是说神啊赦免我，我是一个罪人，不是只有这样笼统的一个祷告，那他强调说认罪要一项一项具体的祷告，他列出二十几项大的罪，然后这二十几项大的罪里面再一项一项的来认罪。比如说你曾经偷窃，这是一个罪，他在教你认罪的时候会一项一项的说你赦免我偷父亲的钱，偷母亲的钱，偷公家的钱，偷老师的钱，叫你一样一样一样来认。好，你如果没有，好，你就不必。但如果这一项有，你就为这一项认罪，为像这一项的一项一项一项的具体的认罪。好，我想这是很特别的，神给他有这样特别对付罪的这样的信息。那1934年开始呢，他离开伯特利布道团，他就自己去传道，就是独立的传道人，自由传道人。那么他就到全国各地去，在南洋，在台湾，被形容说两头烧的蜡烛。他讲道的时候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布道信息很独特啊，他的布道信息神给他有特殊的负担，他的方式也很特别哈。他讲到的时候可以说声嘶力竭，大声疾呼，把他所有的力气都讲出来哈。所以呢，他每次讲完据说他讲完道以后呢，全身都湿透，湿透以后干了再湿，常常是全身要湿好几遍，这是他讲道的一个特点。他讲道的时候可以说把整个生命都摆进去的那一种讲道的方式。那他讲道的时候呢，常常会在台上跳上去，跳下来，在讲台跳下去，然后又跳上来，在讲这些罪的时候呢，他会很具体的、很实际的来做。而另外一个叫实物教材，实物教材呢，比如说他有时候会放一个棺材在讲台上面，他说发财发财发棺材，他给你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要致死自己的话你就躺到棺材里面去，然后人就到棺材里面去，那这样的话呢又给你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印象，好，我要致死自己，我要躺到棺材里面去，像这一种的这叫实物教材。讲到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他就用把那个东西拿来让大家有一个很深刻很深刻的印象。那他讲到呢常常又讲又唱，意思呢就是说他常常会唱一些布道的短诗，奋心的短诗，然后有时候前面先唱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甚至唱一个小时。那甚至呢只有少数一些人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唱了，比如说聚会7点钟开始，那么6点钟就已经开始唱这些奋心短歌，唱的时候呢反复的唱，反复的唱，重复的唱，有一些是他写的，有一些呢是 啊，用原来的歌谱，然后呢他加上自己的歌词啊，像我啊这次分给各位的这个材料里面呢，也有啊引到宋尚杰的一些歌啊，它是很特别的。那这种奋心短歌的这个步道方式呢，后来的步道团啊，就是很多步道团都用的，像纪志文，那后来像赵志光，很多的步道团呢都是用这种方式。在那一个30年代到50年代那一段时期里面呢，他们通常就是这样啊，通常聚会之前，然后很长的时间一直唱短歌，那这些短歌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唱到人心里面都已经火热了起来了，都已经准备好了。比如像这一类的短歌，或者是追儿出去，森林进来，接着丰富恩典，哈，像这种很短的这些诗歌，都是很容易学、很容易唱、很容易明白的哈。然后呢，他啊把这些短歌呢让大家反复的来唱。那这些宋尚杰的短诗呢，啊，这一次我来不及收集，就是说在资料上来不及收集。我以前小的时候呢，啊，曾经唱过很多这些奋心短歌。那我参加过赵思光他所领的布道会呢，基本上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当时在上海，后来在海外都是这样。那各位如果听林道亮院长讲到的时候，林道亮院长也是一样啊，他也是他们在那一段时期的人呢，也是一样，都是有时候讲到一半，哎，就大家来唱一首短的诗歌哈。这些短诗呢，都是很容易学、很容易记的。所以他这种布道的方式呢，是神所重用的，神所重用的一个布道方式。第七个，尼托生啊，尼托生也是我们久闻大名的人，他也是福州市的人，福州人。他很常于讲道、解经、祷告，又有建立教会的领导跟培训同工的恩赐，所以他也是集各种恩赐在一身的一位传道人。他的文笔非常流畅。开始的时候呢，受到一位女布道家的影响，很认罪，他愿意终身奉献。那1922年开始呢，跟同工们在家庭聚会，那后来渐渐就建立了基督徒的聚会所。神当时给他的信息啊，特别着重的信息呢，是教会的建造、灵命的建造啊。所以像基督的奥秘、人的破碎、灵的充满、基督的得胜啊，像这些信息是他当时比较强调的、比较着重的信息。那后来的教会聚会所呢，也是在这一方面受尼托生的影响啊，在这一方面的信息特别的注重。那么教会路线，他很特别的在教会路线方面呢，就强调说要走出宗派，就是所谓地方教会呢，就是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啊。一个教会的意思并不是说只有一个聚会的地方，它可以分成很多家，不同的家、不同的聚会的地方，但是呢基本上一个地方就是一个教会，这是他当时所提出来的教会路线。另外呢，是长老来治会，不是牧师，不是这些外国的宣教士，是由长老来治理教会。另外呢，他当时已经提出福音移民的观念，也就是说信徒不要集中在一个地方，你可以移民到一个地方以后，在那里就成立教会，也就是后来在海外教会所讲的叫 church planting， 就是植堂、移植新的堂会。但是移植新的堂会呢，不一定是移民，对不对？移植新的堂会只是说，我们在这一区的就在这个地方开一个新的聚会的地方。而这个福音移民的话呢，是信徒说好，我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从这个市搬到另外一个市，从这个村搬到另外一个村里面，然后在那里设立教会，这叫福音移民。那后来他在40年代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就提一个信息，说教会里面呢要交出来，这些同工们就是工人、工作、财务要交出来。就你做同工的话呢，你要把你这个人交出来，要把你的工作交出来，要把你的财务交出来，要顺从教会的长老、领导者的管理哈，这是所谓交出来的这个信息。那他的著作，我想我们已经看过很多他的著作哈，啊，他的信息跟他的教会路线呢，啊，对中国教会的影响非常的大。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赞成他的信息或者他的教会路线，但是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在中国教会影响很大的人啊！我想这是一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人哈。那1952年那时候开始控诉大会的时候呢，他那时候被控诉被捕。1972年四月的时候呢，他获得释放，然后6月的时候去世。那有的书是写说他是一直就死在狱中没有出来，但是我看了一些其他的报道呢，是说他是四月的时候获得释放以后，6月就去世了啊！这是尼托生啊，他的生平。王明道啊，王明道呢也是很重要一位人哈，他是北京人。那中国教会呢，可以说基要派神学的发言人哈，是以他作为代表。 他呢口讲笔述呢评级教会跟社会上的一些败坏的现象哈，啊，他的个性是嫉恶如仇哈，所以呢他对罪恶对于那些不公义的事情他非常的反对哈，而且他又敢讲出来，很注重信徒的圣洁的生活。那而且除了读圣经以外，也应该读书、读事、读人哈，这几句话呢非常的好啊。今天我们啊，往往很多时候也很少注意到这个平衡的方面。读书就是读圣经，读圣经啊，读了圣经以外要读一般的书，就是你在一般的知识上要丰富，然后要读事情，就是你对发生的事情你要认真的去读，然后要读人，就是你对一些人的生平事迹、他们的榜样见解要去读他们。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所讲的这一些见证人，好像云彩围绕着我们，那我们要从他们身上学习到许多榜样。那些过去管理我们、治理我们的，要留心看他们的榜样啊。这一些呢都是王明道所强调的。他啊开始的时候是在家庭聚会，后来呢到各地去讲道啊。他认为耶利米先知呢，就说如果圣经人物要认同一个人的话，他最认同耶利米先知，因为耶利米先知呢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他斥责罪恶，同时呢攻击那些假先知哈。就王明道最攻击的不信派就是那些自由神学的人哈，就那些人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不相信超自然的神迹，他认为他们根本就是不信派。那他聚会啊，他的基督徒教堂以后成立呢，就是从自传、自理、自养来进行。那教会路线上呢，强调教会是重生的团契，所以呢，要生命改变的人才可以为他行敬礼哈。那他很特别的，就是他认为教会要尽量的简朴，所以呢，教会不要有诗班，不可以称牧师，不可以募捐，不可以传奉献带。那另外呢，不庆祝圣诞节，他认为庆祝圣诞节是没有意义的哈。同时呢，不可以轻易的请外人来讲道，不参加社会的关怀，不参加教会的合一运动。那他是一个独立特行的一个人。神呢给他的恩赐呢，就是让他有一个很坚强的意志啊，有很严格的圣洁的这样的生活跟气节哈。所以呢，他主张政教分离，无论是日本统治时代或者50年代三自运动呢在发展的时候呢，他都不愿意妥协，他都不愿意加入。那因此呢，他也受到很多的恐吓跟灾难啊。他在早在1952年的时候，就控诉大会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控诉他了哈。那到1955年的时候，他就第一次被捕。后来啊，他在监狱里面曾经有一段时间软弱，他写悔过书，承认说我确实是犯了一些错，所以呢啊，监狱里面就说坦白从宽，好，你既然已经认错了，就放你出来。到他出来以后呢，心里就非常痛苦，他觉得他像彼得一样，他好像背弃了耶稣基督一样，所以呢，他再一次的声明，他反对三自运动，他不愿意啊妥协，所以呢，他1958年的时候又再一次的被捕，那么这一次被捕呢，就一直啊到1980年的时候才得到释放，但他前后在监牢里面23年的时间啊。那可以说啊，王明道呢啊，他不是在教会的发展上有很多的发展，他的教会很小。啊，受浸的人不多，但是呢，他是一个诠释一个传道人的气节很重要的一位代表性的人物。那一直到今天，我们讲到圣上节，讲到王明道啊，我们看到神给他们有不同的托付啊，不同的恩赐，他们来建立啊中国的教会。啊，那一段时期里面呢，也实行教会的合一运动啊，很多教会呢就联合起来把名称统一起来啊，所以像啊全国的信义宗呢就叫中华信义会，那敬礼宗呢就成为中华敬信联会，圣公会呢成立中国圣公会，监理会、美仪美会、巡礼会、巡道会、美道会，那么就后来合称叫中华卫理公会啊。也就是说很多不同的宗派他们就把它合一合并在起来，这是教会的合一运动。最后哈，我们讲到这段时期的校园工作，因为这段时期校园工作呢是很特别的哈，我觉得我们应该知道的，这一般教会历史的书上呢比较少写到的哈。中国学生工作的发展呢，在1938年的时候，那时候赵军颖就是在抗战时期的时候曾经到昆明，那时候昆明有西南联大啊，就是几个大学联合在一起啊，在昆明有西南联大。那时候他开始做学生的工作啊。那到1944年的时候呢，在重庆大学跟中央大学，那时候呢就开始带领了一些属灵的复兴运动。那一直到1945年的时候七月， 那重庆呢就举办了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第一届的夏令营修会。那时候呢，因为抗战中国的陪都哈、啊、在重庆，所以呢那时候基督徒很多人在重庆、在云南那一带，让他们就从各地来。那在重庆呢举办了这一次的第一届的夏令会，啊，有很多人参加哈、啊，主要是国立大学的学生。那到了7月22号夏令会要闭幕的前夕呢，他们就成立了一个联合的组织，那么简单就叫学联，就是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简单来说叫学联。那时候呢就推举到金隐呢做第一任的总干事，然后呢这学联会呢在中国很多学校就发展，而且有分会，所以呢那时候有一些分会的他们有主路崇拜。那为什么这些学生工作会有主路崇拜呢？因为各位晓得很多学校是在比较郊区，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所以呢这些学生如果到城里面去参加聚会啊，要很长的路程，所以那时候在很多大学里面啊，这些基督徒学生具有写了学生的主路崇拜跟聚会啊。那到了1946年的时候呢，有举行冬令会，那后来在很多学校也有小组。那到1946年6月的时候呢，艾德里哈、啊、艾德里牧师他加入了学联。那为什么特别提到艾德里呢？因为艾德里的加入使得学联的工作呢就有更多的发展，也更有深度。艾德里呢他也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啊，在中国初期的时候呢本来想做学生工作，但是内地会的指派他到一般的地方去做啊，一般民众的布道工作啊，一直到1946年的时候才让他又进入到学生工作当中。他在啊学联会里面呢啊有很大的影响跟领导的能力哈。1947年的学联会就在南京举办第二届的夏令会，那么300多位参加，好像杨少桃、赵君隐、许啊、纪志文啊、贾玉明跟内地会的一位叫华福兰，他们是担任讲员。那么这两次的夏令会呢，在当时的青年的学生当中呢，影响非常的大，主要是灵命的复兴啊。啊，各位啊，晓得像焦元廉啊，焦元廉牧师哈、啊，现在的焦元廉牧师当年也是在这些夏令会里面被主所复兴的。好，另外呢，像献给无名的传道者这位作者边云波哈、啊，他们当初呢也是很多的大学生是在那一个时期里面呢被神所得着，然后呢他就写这个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因为当初有很多同学他们后来就到各地去做传教的工作，所以那时候他在读大学的时期他就写了这一首诗啊，这一首诗呢是长诗哈、啊，也是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那另外一首诗叫怀念的心愿，这是比较晚后来才所写的哈、啊，就是在怀念当时的情形，也是在回忆他们当初啊在学校啊在很多的地方这些学生们一起追求一起灵修，然后后来立志来做宣教的工作。那1951年以后呢，那时候大学生呢暂时还是可以聚会哈、啊，但是呢现在教堂里面后来也不准许呢参加注册教会以外的任何的活动，不可以在学校里面有活动，所以呢他们就组织了很多不公开的小组聚会，所以这也是一种形式的家庭聚会哈、啊。那有人说啊，这些学生的家庭聚会是家庭教会的始祖之一啊，意思就是说家庭教会呢，事实上从1951年那时候呢，事实上已经开始。我当时他们不一定叫家庭教会哈、啊，不一定用这名称，但是在家庭里面聚会，事实上20年代、30年代，那中国很早就有家庭聚会哈、啊，学生的家庭聚会啊，或者我们现在称之为家庭教会，事实上在51年的时候就已经有的。后来北京的学联会呢，到1955年以后呢，才告一个段落，才解散哈。所以呢，从1945年，特别1945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里面呢，神在中国沿海地区兴起了学生的复兴运动，很多的大学生在那里信主，很多大学生在那里被神所呼召。那这一些大学生呢，就成为后来家庭教会的中流砥柱啊，在大逼迫来临的时候啊，在患难的时期里面。他们因为被神啊所复兴，所以他们就能够持守得住。那也有一部分人到了香港、到台湾、到了东南亚、到了美洲的地区，那他们在海外就成为海外的讲员哈。那么像啊王国显弟兄哈、啊，他们也经过这段时期，滕敬惠牧师也经过这段时期。那啊，像在台湾开始成立学生工作的扎义坤弟兄，也是在那段时期里面被神所得着的哈。那这一段时期的学生工作影响到海外的教会，影响到海外的学生工作也非常的多哈。好，我想这一段时期的学生工作呢，啊，我们就到这里啊，介绍到这边。这一首朗诵诗，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他们大学生的学生复兴运动。
怀念的心愿。 别云波，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看望我怀念的姊妹兄弟。亲爱的弟兄，尽管几十年的雨露风寒早已把我们一脸的皱纹刻满，任他几十次的霜雪漫漫已经染白了我们的两鬓斑斑，我们度过的岁月虽然像一声长叹，但是那难忘的怀念啊，却比蜂房下敌的蜜还要甘甜。你记得吗，在那清澈见底的汉水两岸，我们咏读过不朽的诗篇，在那水流湍急的嘉陵江边，我们把自己献上了祭坛。我们的诗歌像玉泉身旁的小溪，涓涓潺潺流遍了华北平原。我们的祷告像玄武湖上的彩霞，飘飘点点照遍了祖国的和善。你记得吗，在我们大学时代的宿舍里，我们同心祈求过福音的兴旺，在我们制造帐篷的工作中，我们一起焦虑过合唱的荒凉。我们有过自己的软弱，我们也有过共同的愿望。有时候我们争论不休，好几天无言默默，有时候我们同沐主恩，又尝试笑泪汪汪。为了坚守我们纯洁的信仰，你曾招致过雪片般的讥笑诽谤，但在你走过的地方却洒下了一路的歌声，遍地的熏香。自从那一年我们失去了书信的往来，你就像天边上白云的余波，消失在茫茫的远方。我多年不见的弟兄，如今你在哪里？
我们看到当时的那些大学生啊，彼此聚会，彼此交通，他们一起啊，愿意为主来侍奉。然后呢，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哈，49年，你看49年、50年到现在已经50年，将近50年哈。当初20岁左右的大学生，现在都70几岁了哈。那在经过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很多人已经失去联络，但很多人呢还是坚守在他们的岗位上啊，真的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那当时呢，这一些学联会哈，就是学联会。学联会他们在当时聚会的时候呢，常常唱一首诗歌哈，就是啊，在我们的讲义里面的啊，这首诗歌叫《战父奇爱》哈，《战父奇爱》啊，第九课第16章哈，第16章《战父奇爱》啊，这首呢是他们当时哈，按我所知道，他们当时的人常常唱的一首诗歌啊，代表他们对神的心愿。我们只唱第一节好了，好，我们作为我们的结束。